大家好，我是玫瑰叔，咱们今天继续讲《封神演义》。上书咱们说到姜子牙和武王伐纣，过了武关，到了渑池县，哎，又遇到阻力了。这儿的总兵张奎和夫人高兰英挺厉害的，杀了五岳和另外三名大将，还是靠杨戬用替身法杀了张奎的坐骑乌烟兽，还有张奎的老母亲。但是张奎除了坐骑乌烟兽厉害，还会别的法术，于是战事进入第二阶段。第二天张奎又出来叫阵，周军这边哪吒出来应战，现三手八臂，还用出九龙神火罩把张奎罩住，现出九条火龙来烧。结果张奎使了个地形之术，钻地就跑了。对，跟土行孙是一样的地形术，而且比土行孙还厉害，他在地下走得更快，一日能行1500里，土行孙只能行1000里。然后张奎跑回去之后，哪吒还不知道，回来跟姜子牙说杀了张奎，姜子牙挺高兴。哎，但是张奎回去跟夫人高兰英一商量，高兰英提议说夫君干嘛不用地形术去暗杀了武王呢？张奎也觉得是妙计，然后当晚张奎就准备潜入周营。哎，结果周营还有一位比较克他的角色，就是杨任。杨任之前眼睛被纣王挖了，复活之后眼睛里长出两只手，手心有眼睛，这双眼睛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底，就跟能反隐似的，所以张奎在钻地的时候，哎，杨任就看见了，大喊说张奎慢来，有吴在此。张奎大吃一惊，但还是强行潜入，杨任就把所有人都叫起来严阵以待，还说张奎现在也在地下听着呢。张奎一看没戏了，就只好回营了。这次杨任立了大功，杨戬好像还没有完全确认，于是第二天出来叫阵。张奎一看杨戬当然分外眼红，两人开打，杨戬讥笑天犬，逼得张奎也是用了地形之术才跑掉。杨戬就确认张奎确实会这一手。张奎回去之后跟夫人商量，觉得周营高人太多了，还是弃城走吧。但是夫人高兰英就劝他不能弃城，要坚守，也是个贤内助哈。从张奎跟周军打第一仗之前，夫人就在劝他了，当时张奎就有点虚，现在能守这么久，这夫人也功不可没。第二天高兰英出阵，周军派出邓婵玉，女将对女将，邓婵玉的武光石还是很厉害，打了高兰英嘴唇青肿，跑回本营。然后当晚土行孙也到了周营，一听说张奎也会地形之术，他说有这种事儿，我师父教我的时候没听说还有别人会啊。他就主动请战，跟张奎打了一场，两个人都钻了地，在地下继续打。张奎还真打不过，土行孙太灵活了，有身高优势嘛，张奎就跑，他跑得比土行孙快，土行孙追不上，他就回营跟姜子牙商量对策。姜子牙说当时你师父巨留孙抓你的时候用了一招指地成钢术，你就钻不了地了，要不你跟你师父学学吧。姜子牙就写了封信让土行孙带去找巨留孙学指地成钢术。结果张奎的夫人高兰英还会算卦，算到了这一手，说夫君不好，土行孙要去学指地成钢术抓你，赶紧让张奎去追土行孙，提前到达巨留村那儿截住他。张奎跑得比土行孙快嘛，这路程又比较远，不止一天，所以张奎还真先到了加龙山，要一个猛兽崖，在这儿埋伏着蹲土行孙。土行孙果然从这儿经过，张奎就突然跳出来，一刀把土行孙砍成两段，因为土行孙完全没有防备嘛。这也应了之前巨留孙跟土行孙说的预言，就是小心张子咬一口，就是姓张的嘛。还有崖前猛兽带衣红，就是猛兽崖这个地方也是很克他。于是呢，土行孙就死在这儿了。张奎回了渑池县，把土行孙首级挂出来，周军一看都大惊，邓婵玉也大哭，跟姜子牙说要去出战替夫君报仇。姜子牙还犹豫呢，邓婵玉已经杀出去了，点名叫张奎出来。那边高兰英听说邓婵玉来了，提前准备好49根太阳金针，就是他的法术，一出马就直接放，邓婵玉二目被射入，然后被高兰英一刀砍死，可怜土行孙夫妻双双阵亡。然后张奎就写信给朝歌求援，因为他也觉得撑不了太久，纣王那儿跟妲己还接着奏乐接着舞呢，听这些消息也挺着急的，就在朝歌城各处张挂榜文招募英雄豪杰。哎，这一天来了三个人，其实三个妖怪化成了人形接了榜文，分别是猿猴精猿红、长蛇精长浩，还有蜈蚣精蜈蚣。这三个人都是眉山七怪中的， 还有四个后边也会来，也叫梅山七圣，都是动物修炼成精化成人形的。纣王就封袁弘为元帅，让他去救张奎，但是袁弘说我们现在不能去渑池县，因为那是过了黄河才能救张奎嘛，但是其他各路诸侯已经在黄河这边的孟津在这儿集结了，如果我们过河他们可能放我们过去，那样的话就腹背受敌了，所以我们现在最好还是别过黄河，守住孟津。纣王就同意了，派袁弘领20万大军出征，还有殷破败、雷开、鲁仁杰等大将辅佐他。那边张奎一看援军到了但是没过黄河，心里也着急，但是夫人说这样也好，他们帮我们守住孟津，就挡住了后边那些诸侯，我们就能够专心在这儿死守挡周军了，只要我们不出去跟他们单挑，死守这个渑池县还是可以守住的，只要过一段时间他们粮草不足自然就撤兵了。果然姜夹那边派兵四面攻打渑池县，但打不下来，还折损了很多将士，姜夹没什么好办法。哎，这一天巨留孙派童儿带来一封信，先说之前土行孙的死是天数救不了，但现在可以帮他们打张奎。巨留孙在信里边带了一个他写的符，就是一次性的指地成钢法，然后让杨戬带着这个符守在黄河边，再让杨任和韦护把张奎往那边赶，同时让哪吒雷震子攻城。姜子牙就依计行事，他还怕张奎不出来，就跟武王一块儿来到城下指指点点的。张奎在关上一看，你居然武王都出来了，太小看我了，我就来个擒贼先擒王。张奎就披挂上马冲出城外要抓武王，姜子牙和武王就跑，就引了张奎来追，同时呢哪吒雷震子就飞上城墙开始乱打，这俩飞行单位嘛，攻城确实很占便宜，然后还从里边打开城门。高兰英出来跟哪吒打，但是还没来得及放出太阳神针，就被哪吒乾坤圈打落马下，一枪结果了。守军一看主母死了，就纷纷投降。再说张奎追着追着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听到身后有喊杀声，回头一看果然城里打起来了，他就回城来救，但是哪吒杀过来了，张奎打不过，哪吒用九龙神火罩，张奎又只能钻地。杨任还能反隐说张奎哪里跑，张奎下了就在地下往黄河那边跑，杨任跟韦护就追，杨任还跟韦护说待会儿我指哪儿你就用降魔杵砸哪儿，然后张奎怎么跑都甩不掉杨任。终于到了黄河边，杨任大声喊杨戬说张奎来了，杨戬就用三昧真火烧了巨留孙一张符，用出一次性的指地成钢法，张奎觉得周围的土都像铜墙铁壁一般钻不动了，然后杨任一指，韦护降魔杵砸下来，就把张奎砸为齑粉。书里说这降魔杵乃是镇压邪魔护三教大法之物，威力自然很强，于是渑池县就过了。张奎夫妇可以说是成汤这边打死周军武将最多的一关了吧，也是挺厉害的。于是周军就要过黄河，姜子牙征用了很多民间的船，当然都给钱哈，老百姓都很感激。姜子牙和武王坐一只龙舟过河，到途中的时候还有一条白鱼跳入舟内，姜子牙说这是吉兆啊，说明周氏当兴，纣王当灭，咱把这鱼做了吃了吧。但是武王就不高兴，想把这鱼放生了，姜子牙说这也不行，这是逆天数，于是还是把这鱼给做了，但是就分给手下将领吃了。到了对岸的时候，南北两路诸侯来接应，就是南伯侯鄂顺，北伯侯本来是重黑虎，但他也死了，现在他儿子重应鸾是北伯侯，还有400路小诸侯，可以说东南西北这四大诸侯呢各有200路小诸侯，现在这儿是600路汇合了，还有200路是东伯侯姜文焕，但他还没有过游魂关所以没来。现在南北两方诸侯也都知道武王仁德，想让武王取代纣王，但姜子牙呢提前跟这些诸侯打过招呼，说武王不喜欢称王，咱们先别说灭商，就说关正于商，等灭了纣王再做打算。然后武王就到了，跟这些诸侯见面，大宴各方诸侯。但咱们后边还是说周军或者周营吧，要不然每次都说600路诸侯或者起义军也有点怪。于是周军就要正式跟袁弘他们梅山三怪率领的20万商军开战了。姜子牙先让杨戬下了战书，那边也接了，说明天开战。第二天两军阵前，姜子牙先跟袁弘说了一番话， 然后正式开打。袁弘这边派出的是梅山三怪里的长蛇精长浩，姜子牙这边出阵的是右伯姚树良，就是一个诸侯。但是长浩是会法术的，他先卷起一阵黑雾，把自己连人带马罩住，然后在雾里现出原形，是一只大蟒蛇，然后喷出黑气，把姚树良给迷晕，再一刀砍死。其他人好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啊，就知道姚树良被砍死了。然后周军这边又杀出一位兖州侯彭祖寿，被袁弘手下另一个妖精吴龙给砍了，也是在黑雾中现出原形，是一只大蜈蚣，然后迷晕对手，然后砍死，方法都差不多，但其他人都没看出来怎么回事。杨戬就觉得不对劲儿，他就跟哪吒出马，一人打一个。哪吒用九龙神火罩去罩那个吴龙，吴龙知道厉害，就化一道青光跑了。然后那长浩跟杨戬打了一阵儿，哪吒去罩他，他也化一道赤光去了。而且杨戬用弹弓发金丸也没打着这长浩。最后袁弘出马，杨任跟袁弘打，杨任用五火扇一扇，袁弘也知道五火扇厉害，他抵敌不住，就也跑了，只烧死他的马。这块也是杨任的一处牌面吧，最后一处了。那边跟着袁弘来的几员大将鲁仁杰他们也看出袁弘他们三个像是妖精，所以心里都不爽。袁弘还写信给朝歌表功，因为砍了周军两员大将嘛，他们仨虽然都跑了，但是没死，属于是很会跑路，很能赖线吧，就是对方想赢他们的话也不容易。这时候插播一段纣王的故事，他还每天跟三妖饮酒作乐呢，然后就有了断颈咽髓剖腹咽胎的暴行，这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情了。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纣王跟妲己他们在露台上喝酒，能看得特别远，因为露台很高嘛，就看到一个老人和年轻人过河，当时是冬天，河水非常冷，但是老人呢走得很快，步履很稳健，那个年轻人反而很怕冷，不敢下水。妲己就判断说是那老人骨髓饱满，年轻人反而骨髓不满。纣王不信，就派人把这俩人都抓来，把腿砍断了看骨髓，诶，果然被妲己说中了，但是那俩无辜的百姓都被砍死了，尸体拖出去。纣王就盛赞妲己果然厉害，妲己说这不算什么，我还能看出孕妇怀的胎儿是男是女，脸朝左还是朝右还是朝前朝后都能看出来。纣王又派人在朝歌抓来三个孕妇，每一家都是夫妻难舍，哭天抢地，但还都被抓来了。妲己就说第一个孕妇肚里怀的孩子是男是女，脸朝哪边，就这样对三个孕妇都下了判断。纣王就命人用刀剖开一看，果然全中，孕妇和孩子当然都死了，实在是太惨了哈。到这儿纣王跟妲己的恶行可以说是恶贯满盈了。这些故事在最早的武王伐纣平话里也都有，而且是跟前面那些暴行连着写的，就是在害完姜皇后还追杀两个孩子之后，就是这段故事。但是在封神演义里边呢，可能作者许仲林怕读者隔太久忘了纣王跟妲己有多么残暴，多么昏庸，多么招人恨，所以呢才在全书快结束的时候才补上这一段敲骨剖胎。而且纣王还有几个王叔王兄，姬子微子微子启微子衍都看不下去了，就在孕妇被害之前来苦劝纣王，特别是姬子话说的最重，纣王当然大怒了，就要杀姬子，但是被另外三位劝住了。妲己就出主意把姬子囚禁为奴，另外三位也都觉得大势已去，成他们江山保不住了，所以都离开了朝歌归隐了。这时候朝歌城又来两个人接榜见纣王，是兄弟俩，一个叫高明，一个叫高觉，他们俩也都是妖精，但不是梅山七怪中的，而是棋盘山的，一个桃精一个柳鬼，就是桃树柳树变成的妖精。而且他们俩能力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纣王就派他们俩去支援袁弘。到了之后袁弘一看，诶，认识这哥俩，这不是棋盘山那俩吗？这哥俩也认识，诶，这袁弘不是梅山的白猿吗？仨人都大喜。然后姜子牙又跟袁弘高明高觉打了两场，但每次到最后都是妖怪化一道光跑了，抓不住。姜子牙就想了个办法，布了一个八卦阵，四个方向用桃桩钉好，然后想让杨戬引高明高觉到这个阵中，尾户再泼污雾到他们俩身上，就能抓住，就能砍死了。 但第二天到了阵前呢，高明高觉居然当众就把姜子牙计策说出来了，说你别想把我们俩骗去八卦阵，你订好陶庄了想破屋是不是？姜子牙大惊，然后又打了一场，还是被哥俩跑了。哎，杨戬就要立功了，他先跟姜子牙说，我去一个地方，但是呢不能告诉您去哪，一说就不灵了。姜子牙就批准了，杨戬就去找师傅玉鼎真人了。玉鼎真人就跟杨戬说了，这棋盘山的桃经柳轨，那桃树跟柳树都成精好多年了，盘根三十里，而且那还有一座轩辕庙，里边供着千里眼、顺风耳，所以这二怪就得了这两项能力。玉鼎真人还指点杨戬怎么除去这二怪。你看阐教十二上仙虽然不出来帮他们打了，但是提供攻略也是可以的。杨戬回来之后呢，先跟姜子牙说，哦，先没说，而是叫好多士兵敲锣打鼓，这一下顺风耳就听不见了，然后要好多士兵摇旗子，千里眼也看不清楚了。杨戬才跟姜子牙说了这个攻略，姜子牙就派李靖还有雷震子去棋盘山，先是把这个桃树柳树的根给掘了，还把轩辕庙里供那两座泥身打碎，庙也给烧了，说等伐纣之后再重建。另一边高明和高觉呢，都不知道他们干了这些事儿，当晚还来劫营，终于被姜子牙用八卦阵给困住，然后击打身边打死，二灵往封神台去了。但是在书的最后，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名单里没有这哥俩，没有高明和高觉哈，有梅山七怪，但没有他们俩。书里没说为什么，但是也不难猜，因为这一章的标题叫子牙捉神书玉律，也可以叫神荼郁垒，就是中国古代的神，也是众多门神里的一对，可以说是最早的一对吧，在山海经里就有记载。而且在高明高觉出场的诗里就说到，神书玉律该如此，要阻周兵闹孟津，所以这二位还有这么一重身份，也可以说是致敬中国古代传说吧，又借鉴挪用一下，所以就不用封他们俩的神了，又已经是神了，或者说是抓鬼的鬼。好，说回故事，这一战姜子牙虽然打死这哥俩，但是杨任也死了，被袁弘所杀，这也是袁弘第一次体现除了逃命之外的攻击力哈。书里说他是得道白猿，有72变玄功，头顶现出元神，不是那个元神哈，一棍把杨任打死了，很明显有借鉴孙悟空的感觉。然后杨戬为了对付梅山三怪，又去终南山找云中子借照妖镜，想照这三个人是什么东西变的，好对付他们。然后回来之后两军再开战，杨戬用照妖镜照三怪中的长浩，发现是一条大白蛇变的，长浩在黑雾中又现了原形，杨戬就变成一条大蜈蚣，身生双翅，前如利刃，就把这条白蛇剪成了好几段，又用五雷诀把它轰至渣，就杀了长浩。杨戬又一样画葫芦，用照妖镜照三怪里的吴龙，发现一条大蜈蚣变的，杨戬变成一只五色雄鸡，把蜈蚣捉成数段，就杀了吴龙。这重复度也比较高哈。袁弘就收兵了，梅山七怪死了两个，这时候周兵又占了优势，然后袁弘这边又来了一个助力叫乌文化，这倒不是妖怪了，是个人，但是比妖怪还妖孽，因为身高巨高，书里虽然只说他身高数丈，但从后文描述来看，感觉比方毕方向哥俩那三丈多还要高。因为袁弘见乌文化的时候，书里说恍似金刚一般撑在半天里，而且用的武器是一根排八木，从后文描述来看应该是个钉耙吧，当然看不出借鉴猪八戒的意思啊。这排八木当然也是巨大了，而且说这乌文化一顿饭能吃一只牛，能够旱地行舟，应该是说他能够扛起船在地上走，或者说是硬拖着船，反正是力大无穷。总之袁弘就派乌文化出战，姜子牙他们一看乌文化也吃了一惊，说一个大汉撑在半天里，所有人都不知道哪来这么一个大汉子，按说他们都见惯了一丈两丈三丈多高的人，这时候能这么吃惊，可见乌文化应该至少有五丈甚至十丈左右吧。这次轮到龙须虎主动请战，龙须虎已经挂机了半部书了哈，这时候终于出来要露一手，然后他出去之后，乌文化低头一看，笑到哪冒出一个虾精，因为龙须虎是一个龙形的嘛，这时候居然被称为虾精也挺逗的。俩人通了姓名就开打， 乌文化的排八木还是挺厉害的哈，能凿进地里三四尺，就钉耙那个齿啊，应该也都挺长的。但龙须虎呢比较灵活，手能发石头，打得乌文化腰上腿上疼痛不已，就跑了。然后回了营之后，袁弘就责怪他，说你怎么第一场就输了，你也不小心点。乌文化就说没事，看我晚上去劫营。哎，姜子牙那边赢了之后呢，确实疏于防范，然后乌文化晚上劫营，他们都没想到，这确实不应该哈，也酿成了惨剧。有多惨呢？你想乌文化那么巨大的一个汉子，抡着一个那么大的排八木，闯进辕门，杀进周营，然后就左右乱扫，杀得周营血流成河。因为所有将士都熟睡呢嘛，这周纷纷惊醒，但是很多又来不及跑了。姜子牙上了四不像，扯开杏黄旗，但也只能自保，落荒而逃。这还是书里很少把姜子牙写得这么狼狈的哈。然后武王被四贤护住，后边袁弘也带着成汤士兵跟着乌文化进来冲杀，所以场面非常惨烈。而且龙须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扫死了，头挂在排八木上。直到杨戬出来，因为杨戬在护着粮草嘛，看杀到粮草这儿了，杨戬就赶紧想办法，拔了棵草吹一口气，也变出一个大汉，比乌文化还要高，也撑在半天里。乌文化一见吓得魂不附体，直喊我的爷来了，就是觉得他父亲来了，转头就跑。杨戬就跟袁弘打，祭出哮天犬，袁弘就跑了，可见全靠杨戬哈。姜子牙一清点，居然折损了20万将士，真是太惨烈了，说失色梦金，河里面都被尸体塞住了，而且龙须虎还死了，死于不明 AOE 吧。你看好不容易出场一次，结果原来是退场。乌文化这次夜袭呢，也可以说是周兵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哈，居然能死20万之多，当然多少有点夸张了。总之呢，纣王听说之后也大喜，重赏乌文化和袁弘。姜子牙就想怎么才能先干掉乌文化呢，他就想了条计策，先让杨戬去外边找一个山谷，杨戬去找到一个盘龙岭，姜子牙跟着安排了几路伏兵，还有起火引爆装置什么的，然后就要把乌文化引过来。又是姜子牙跟武王当诱饵，到成汤大营外边去看，指指点点，那边乌文化就杀出来，姜子牙和武王就跑，乌文化就追，眼看要追不上了，因为那俩人是骑马的嘛，乌文化腿再长他也是跑着也累，哎，前面人还等他一等，乌文化又追，这俩人又跑，最后引到盘龙岭。乌文化心想你们进了山沟那就跑不掉了，他就闯进去，结果发现武王和姜子牙已经从另一个地方出去了，然后有士兵用滚木雷石推下来，就封住了山谷的出入口，然后开始引火起爆，整个山谷里面一片大火，就把乌文化烧死了。于是乌文化一死，又只剩袁弘一个人了，但是梅山七怪另外四个陆续都来了。咱们就说快点，现在的一个叫朱子珍的是朱经，这朱子珍先是杀了南伯侯鄂顺麾下一个叫于忠的副将，一口咬了他一半，然后杨戬照妖镜照出他原形，就来跟他打，也被朱子珍一口给吃了，但是杨戬当然不会真的被吃了，而是进了他的肚子，捏他的心肝威胁他，这也是孙悟空常用的手法哈。朱子珍当然就求饶了，杨戬让他变成原形一只猪，然后走到周营那块跪下，就能要他性命，朱子珍只好照办了。袁弘他们急得抓耳挠腮也没办法，然后姜子牙他们出来一看，一只猪跪在门口，杨戬在他肚子里说话，众人才知道怎么回事。那怎么处置这个朱子珍呢？杨戬说还把他砍了吧，姜子牙就让人把他砍了，杨戬就出来了。可见杨戬多少还是有点不讲武德啊，或者不守承诺。然后下一个来的是杨经，叫杨显，跟杨戬有点像哈。还有个狗精叫代理，这俩人在阵前跟杨戬哪吒说对厮杀，杨戬先用照妖镜照出杨显的原型是一只羊，杨显又现了原型，然后杨戬就变成一只猛虎正克他，杨显想跑，被杨戬一刀砍成两段，然后那狗精代理呢吐出一颗红珠打哪吒，有碗口大小，还挺厉害，哪吒招架不住就退开了，杨戬上来跟代理打，讥笑天犬，代理又吐出一颗红珠，哮天犬躲开之后咬住代理，怎么说呢，狗咬狗是吧，然后杨戬又一刀把代理砍死了。 总之杨戬这一段就是集中立功哈、秀到飞起。然后内山七怪来了最后一个叫金大生，是牛精，用三尖刀力大无穷，先跟周营的度量官郑伦打，就是哼将。郑伦还没来得及哼呢，就被金大生嘴里吐出一块牛黄打中脸上，落马之后被一刀砍死了。这个哼将郑伦也是出场非常早啊，戏份还不少，也没少立功，现在终于退场。然后又要杨戬出手了，杨戬呢跟这个牛精金大生打，用照妖镜照出的原型，金大生又吐牛黄打杨戬，杨戬化一道金光就走，金大生就追，追着追，杨戬还遇到了女娲娘娘来帮他，让一个女童用出一个扶妖锁穿了金大生的鼻子，又让黄金力士用锤子在他背上锤了几锤，金大生就现了原形，是一只牛，鼻子还被穿了。杨戬谢过女娲娘娘，牵着牛回到周营，姜子牙就让南宫阔砍了金大生，于是梅山七怪真的只剩袁弘一个光杆司令了。当晚姜子牙率兵结营，还跟杨戬说，你可单结袁弘，取巧降服此怪，大事可定。杨戬却说，弟子同哪吒双去建功，更觉易于为力，子牙许之。这块呢，杨戬多少有点职场智慧吧，就是自己已经秀到飞起了，不想独揽大功，还得叫一个哥们儿一块儿。但其实后边呢，哪吒也没干什么，先是说谁谁谁冲进左营，李靖维护雷震子冲进右营，杨戬哪吒杀入大营，进中军来战袁弘。但是袁弘呢，使一根铁棍放出中军，恰逢杨戬，也不答话，二马相交，只杀得愁云荡荡，惨雾纷纷，所以还是没哪吒什么事儿哈。而且这一章呢，就叫杨戬哪吒收七怪，其实哪吒出的力不是没有，但是不多。然后单说杨戬跟袁弘这一场打斗，袁弘现出原身，起在半空，将杨戬劈头一棍打得火星迸出，杨戬有72变，随化一道金光起在空中，也照袁弘顶上一刀劈将下来。这袁弘也有八九功夫，随刀化一道白气护住其身。然后说他二人各使神通，变化无穷，相生相克，各穷其技，凡人事物件禽兽无不变化，尽使其巧，俱不见上下。可见这俩人真是棋逢对手，实力很接近。这块也很像是西游记里的小圣施威捉大圣，就是二郎神抓孙悟空，因为杨戬就是二郎神的一种化身，一种说法。袁弘呢也是有点像孙悟空的感觉哈，都会72变。最后袁弘眼见大势已去，他就弃了大营往眉山逃去，杨戬也追过去了。只见袁弘变成一块怪石立在路边，杨戬一看袁弘不见了，然后定睛一看，知道这怪石是袁弘，他就变成一个石匠，手持锤钻上前锤他。袁弘呢就化一阵清风又跑了。如此两家各使神通，看看赶上眉山，袁弘又不见了。杨戬上去一看，窜出千百只小猴，手持棍棒袭来乱打杨戬。杨戬情之不能取胜，就脱身下山化金光走了。又遇到女娲娘娘驾临，然后女娲来帮他收袁弘，给他一个宝贝，就是山河设计图。杨戬就把山河设计图悬在一棵树上，他又上了眉山。袁弘一看杨戬又来了，两个人又开打，打了一会儿杨戬转身就走，袁弘随后赶来，忽见前面一座高山，杨戬上了山，袁弘也赶上山，不知此山乃女娲娘娘赐的山河设计图变化的。袁弘赶上山来，入于圈套，再不能下山了。杨戬将身一纵，下了山河设计图。然后袁弘不觉现了原身，还看到一棵桃树，上面结了很多仙桃，看起来很好吃。这只白猿看见呢，就忍不住去吃桃，吃了之后就倚松靠石而坐。又看杨戬仗剑而来，白猿欲待起身竟不能起，不知食了此桃将腰坠下，于是呢就被杨戬一把抓住头发，用缚妖锁捆住，收了山河设计图，谢过女娲娘娘，拎着白猿就回了周营。可见他吃那桃肯定也是有机关的嘛，吃完之后就动不了了。姜子牙就下令砍头，结果砍掉一个猴头又冒出一个猴头，砍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你看这些地方都有点孙悟空的感觉哈。最后姜子牙拿出一个葫芦，就是陆鸦送他的斩仙飞刀，然后请宝贝转身，就把英红彻底杀掉了。于是呢，梅山七怪到这儿就全部被干掉，孟津也被拿下了，下一站就是朝歌城了。那么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封神演义》讲到这儿也进入尾声了，一两期之内就能完结，最后几期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哈。首先点个关注，也希望关注我的公众号玫瑰书影评，还有网上号叫玫瑰书。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书，谢谢大家。